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FM Taiwa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不用学》，我是陈永仪。你今天好吗？我们刚刚在聊，我刚来录音的路上，在街上捡到了一个骑 U-bike 的人，然后就把他请进来我们的录音室。在跟大家问好之前，我要正式介绍你一下，不是路人甲。坐在我隔壁的这一位，他的职业呢是我的梦想，没有办法实现的梦想。那他呢是我的大学同学李怡宏，李医师。你要跟我们的
你好，
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大家好。
OK， 那这个李医师 Dr. Lee 呢，目前是一个pediatric surgeon， 那中文是叫做小儿外科医生吧？
对，或者是儿童外科。
儿童外科医生，非常的专科哈 ，highly specialized。等会儿有机会可以聊到他的专业，我是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常常听他讲故事，就可以听得很专心，听得很久。但是呢，有机会让这个李怡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科系都不太一样，但是怎么认识的呢？你记得吗？
记不得了，
不是非常清楚。
怎么这么漏气嘞？你就 radio， 我记得应该 是
我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大学的
大二吧，
是不是？我大二，你大一，
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在做一个 radio 的节目制作人，这完全是学生的一个团体来做节目的。
很了不起，这个学生，我觉得那时候感觉很专业的感觉。
这是在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那个电台呢是世界上第一座 FM 电台，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物理教授的实验的结果。
真的假的？这我还不知道呢。
对对对，那现在在纽约是唯一最大的一个 jazz station，
它变成 jazz station。 那时候是
没有，它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种，但是它最有名的是 jazz。 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网络这件事情，
当然当然。
那个时候在纽约、纽泽西还有康州那里，唯一可以收到中文节目的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节目，那时候叫做中华之音
啊，这个是我记得的。 对，
对对对，那每一年都需要招生，就是招新的队员来加入，然后参加我们制作节目。那每一个星期六早上，那时候每个星期六早上9点到12点，这是在那个地方的华人唯一能接触到华语节目，就是不需要收费的华语节目的一个机会。
你看那是多少年前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不要讲多少年，
我们对对对对，我不用算，算不清了。
对对对对，很久以前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是你大概可以想到那个时候打电话还要按钮。
对对 对，
对，
然后还国际电话很不容易打，
很不容易打。
对
对
对
对，
所以中华之音，
对，
他是 producer， 然后你看他的声音，你不是看他的声音，你听他的声音就知道多有磁性。所以你那个时候，我记得说你已经是很 experienced 的。
没有啊，我大二，所以我也是大一的时候被吸收进去。
好像什么恐怖组织一样。
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开始要招新的成员，所以才会碰到你。
是，
对，
因为你是biochem。你是生化？
我的那个时候，我入大学的时候是原来是想要做biology major。
哦，就是纯生物。
纯生物，对对对对。
Okay.
那后来又改了很多次。
OK。
我后来有想要做 文学，
我一直觉得你应该是哲学家，
然后也有想要说读哲学，
对吗？
对，然后后来又想要读 journalism
啊，
因为我想说我有在电台的经验，所以做 journalist 大概很适合。
嗯，
但是后来有一天做节目的时候发现，为什么我只是在播别人的东西，我应该我自己做一点东西。
Okay.
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
嗯，
所以后来又等于又回到本行，说我看看能不能再去学 biology。 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biology major 99%都是准备要去医学院的，所以就跟着大家想，那我也去当医生好了。所以
听起来怪怪的，人家都是我智力要去做医生，你说
没有。然后事实上我当 biochemistry major 也有一点故事，因为我那时候那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夏志清教授，那他是把以前中文有很重要的一些小说把它翻译成英文，
哦，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
OK，
我想要上他的课，那要做 biology major， 我需要有一堂课叫做 cell biology。
嗯哼，
刚好跟夏教授的上课时间冲突，所以我没有去上 cell biology， 我跑去上这个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
好大的胆子啊！
那后来为了要毕业，还要去学 physical chemistry。才能补，才能够就是
因为你没去上那个嘛，
fulfill,
对，
没有去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但是 cell biology,
for biochemistry，
但是 cell biology 如果是必修的话，你
没有是必修是
某些 category
是 biology 的必修，但不是 biochemistry 的必修。所以我去上 physical chemistry PCHEM。
OK OK OK，
所以变成 biochemistry major。
是这个原因呢？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点误打误撞。
Okay.
然后多年之后，我那个 cell biology 的教授得了诺贝尔奖，所以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跟那个
诺
贝
尔
奖，
结果为了上夏教授的课，
所以说起来，我大学的时候读书不是很专心。
Well, 这一点其实我今天想要 focus 的呢，你们到现在大概已经可以理解这个李易宏来上我们节目可以播上一季都没有问题的。好，但是呢我要帮他聚焦，因为我们两个每次一聊起天来就不知道聊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一开始有想到的是说你的这个 journey 啊，我觉得这个的到你现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路程，我会觉得不是很典型的，是 atypical 的。曾经李易宏跟我讲说成绩很烂也可以当医生，我就不相信这句话。那他说我是例子，我是例子，所以我很想要他来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机会分享一下给你的这个 statement、
confess.
不是 confess 是能够给我们 provide evidence 验证一下你讲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因为谁都可以这样讲，大家都谦虚，哎呀我功课不好我也可以当医生啊。然后你看你第一个 Columbia， 然后第二个先 biology biochem， 这些都不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说你不专心，你讲的容易，你的 degree 还不是那边的。
有 degree 不见得你很厉害。
OK OK， 所以你也是蛮曲折。
因为我不是很专心的去走要当医生这条路。
OK，
然后中间呢转了很多个弯，那当然后来又转回来。但事实上呢，我要申请医学院的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有每一个人学生都有 advisor。
对，
我的 pre-med advisor 拜托我不要去申请医学院，
你毁了他的记录，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他 advisor 人都进了，怎么你们？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当初进去想要做 biology major 是想要当医生吗？
我小时候也想当医生。
OK，
对，我很羡慕我自己在台湾的小儿科医生。
OK，
对，那我觉得他非常专业，他照顾人，就是我父母对他的信任是 very significant。对，对我来讲呢，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那时候想要当医生。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呢，事实上只有想要考进高中，考上大学
是，
但是我在国二的时候出国的，
嗯，
然后出国了以后呢，要把这种思想的方法呢改变， 事实上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只是想说我要进一所好大学。
OK。
所以我当然我有进了一所很好的大学。然后进去了以后呢才发现有这么大一个世界，一个人不见得要当医生。那时候有很多人就是也要去当律师。
是。
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纯粹很喜欢历史，很喜欢文学，很喜欢哲学，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让我想，我只知道要当医生这一件事情太无聊了，我去尝试一些其他的领域。
其实我认为大学的教育 ideally 应该是这样，就是让你去发掘不一样的可能性。但是现在都很专了，我不知道你哦。我刚刚讲说我把李恒从路上捡来是真的，因为他其实是在美国职业，那本来想要经过网路来跟他做 interview， 那之后呢我也会努力朝这个方向让他 regularly 能够上我们的节目来 answer questions 来这个验证他的理论是不是正确的，有他的这个亲身经验，他有很多的 philosophical 的 viewpoints。 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说他是 philosopher， 他是一个这个 biochem major，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记得他常常就在里面讲说 you know， 你自己大概都记不得了， what's done cannot be undone。 我想说哇塞，这个他说这个 做出来的事情之后啊就回不去了。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怎么会有个大一大二的学生这样子讲这种 profound 的这种深刻的话，虽然你现在记不得，但是呢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他可能选错主修了，是不是应该当 philosopher， 但是对文学对哲学那很明显，那个时候你对那个兴趣是蛮明显的。
很奇怪的是那时候我英文不是很好，因为我去美国的时候还不太会讲英文。我进大学的时候呢他还特别要求我高中的一个英文老师写一封信，说我的英文足够在 Columbia survive，
哇、wow. ，
然后才能进。对，所以我的 admission is deferred until recommendation、那个、
哦，真的
from my English teacher。
所以他们真的担心你这一点。
对对、
那个，
他有担心一点。事实上，我也是很担心。
我看你没在怕什么东西的、哦，
因为那时候这些文学、哲学的书呢，他一个星期要读一本。
那真的是蛮厉害。
我通常只能读大概十页左右就受不了，因为我那时候查的字典要查的很多。
哦，那时候也没有说 Google Translate 啊，
没有
整篇
完全没有，
对对，
也没有 AI 去帮我说用中文念出来。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那时候那方面读的也很辛苦，
是，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 idea， 就是以前都没有学过的，
嗯，
所以。觉得非常有兴趣，
是，
但事实上说起来不是很厉害。
Well,
但是有去涉略。
OK， 厉不厉害我不敢说，我觉得你可能太谦虚了。但是你刚刚讲到说这个台湾的小儿科医生然后对你的父母有很大的影响，然后你显然对他印象也很深刻。所以你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inspire 你那个时候想说将来要去当医生吗？
对。
然后进了大学之后就。
进了大学开始第一个学期还想当医生
OK，
然后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大概从我大一的后半段开始到一直到大三的初期很专心的想怎么不要当医生。
我想请问你父母在这时候有给你压力吗？
我妈妈那时候住在西雅图
哦，所以天高皇帝远。
我爸爸还住在台湾
啊，所以你自由身，
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他们以为你要去当医生，将来念了大学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我有跟他们说有其他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okay, ，OK，
所以他们大概心里有数，但是我没有说真的跟他讲说我不要当医生了
，OK， 所以那方面的压力还好，父母那边倒是还好。
还好啊，我想说我大概有一个优点，就是压力对我来讲不是个问题，
这是很奇特的一点。
因为反正你这条路走不通你就走另外一条路嘛，这么多路可以走。
你这是它真的很特殊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把它拿来当个 subject 来研究一下。因为如果天下大家都像它那就万事太平了。
没有，也可能一事无成。
显然没有，显然没有。那 again， 走到了大学这边，然后到你最后 成为一个 pediatric surgeon， 成为一个儿童外科
医生，
儿童外科医生，
对
这个 journey。
事实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直接去上医学院，我的成绩不够好，所以。
所以有多你说很不好，我没有 不用讲出来，但是你真的觉得，因为这医学院是非常难进的，它的所谓难呢就是说。
我假如我现在看到我自己的 application， 我大概笑一笑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了。
OK， 所以你的尽量客观的评估是你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样子的成绩是很难进入医学院的。
应该是很难，因为大部分人申请大概在美国的话，你大概申请8到10个医学院，
嗯，
然后你大概通常呢，你成绩很好的话，当然每一家都会给你一个 interview。
OK，
我忘了我申请几家，
不过那时候你还没申请吗？
对，那时候还
没
有，还没有，第一年不敢申请，因为我的 advisor 拜托我不要申请，
不要毁了他。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年呢，事实上我那一年呢去做研究。
OK， 所以你有想吗？你那时候说中间
没有，我到大三中间以后，
嗯，
就又回到
哦，又回
对对对，
哦，就 OK OK。
因为那时候我说，在我完全放弃从医的这条路之前，
嗯，
我再回去实验室试试看。
OK，
脚真的是很不喜欢。
OK，
那。就放弃了，就不要。
从医跟做实验不太一样啊，你用做实验，
没有，但是几乎所有要去申请医学院的学生，都有到实验室里面去做。
哦、OK OK， 所以你就先，
所以那里的人呢，都是全部都是 premed。
OK，
对，在那种环境下呢，他那教授他也知道说你来这个实验室是要做 premed。那个时候呢，我对医事实上有一点反感，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我想说我要研究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可能对人类的贡献更大，所以我就想说那说不定我去念 PhD。 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教授在我进去的那个实验室里面，那个教授呢从 Columbia 他搬到 New Jersey 到 Rutgers University、
okay.
他就把我带去帮他
哦，
就是
做实验，
对，帮他就做、嗯、帮他 start her lab。
OK，
对，
你那时候才大学毕业，对不对？
对，
然后你因为你的 advisor 拜托没去申请，
对，
你就去了这边。那 start a lab 不容易，所以有很多。
所以我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Okay.
所以除了科学的基本的这些 skills 以外呢，我也学会 budget
啊，
然后学会怎么样买这些仪器，你要做什么样的实验、嗯，需要什么样的仪器，要跟什么样的人沟通才能够。有时候说一个仪器可能太贵了，可能要找3个4个实验室一起去买，然后就要去 negotiate， 就说大家要付多少，怎么个分、嗯，然后你使用的时间要怎么个分法？
对，
所以学到很多东西。
OK，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呢，我看到我的老板。每天都在写 grant applications，
写计划要经费，
对，写的非常的累。然后通常计划这个经费下来呢，一次是5年的时间。
嗯，
那我在想，一个人的工作生涯大概30年吧。
OK，
所以一次5年，你要写6次。然后呢，通常在你这一个经费。结束之前你就要开始写，所以几乎就是这30年的工作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在跟人家要钱。那我觉得这种日子很可怜，所以我想我还是去读医学院。
OK OK，
所以运气很好进了医学院。那你问我说
等一下、你跳过什么叫做运气？哎，你跳过很重要的环节。对啊，你想你那时候大学的成绩对不对？你说是可能很难进到医学院，然后你中间加上了之后的研究室的经验，
对，
不够吧？
我也不晓得够不够。
嗯，
但是我想我不去申请永远不会进。
Good point， 没错。
对，所以就硬着头皮去
申请 ，OK。
申请了以后，只有2家医学院给我 interview，OK、
okay.。
然后我觉得我是后来到了 Brooklyn 那家叫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到那一家去，是因为给我面谈的那一位教授呢，他很喜欢 opera，OK、
okay.。
然后他看到我在这个 radio station 的这些经验，所以几乎整个 interview。通通都在聊 radio broadcasting 跟 opera。 那事实上我对 opera 一点经验都没有，因为我做的节目跟 opera 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在那种环境内可以聊的一点东西出来，至少可以在半个钟头之内不会露出马脚所以我觉得他对我的印象很好，他觉得那时候呢很流行，就是说他不要选很传统的这种是学生物学的学生，他要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生活背景的人来当医生。所以我在猜我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进了医学院。
哦，所以但是你所以出来一次就进了，那有什么难的吗？
对，一点都不难嘛，所以我说你成绩不好也能进。
无所谓难，就是对啊，成绩表示你成绩没那么不好。我以为你中间做了什么，让你的那个整个 profile 变得不一样，所以你成绩没那么不好，真正不好你 interview 都不会有。
大概好到可以稍微可以给我一个 interview， 然后再 interview。我觉得你有人愿意跟你谈的时候，
就有机会了，
你就有机会。对。
所以要到那个门槛了，就是不要被第一刷的时候就被刷掉了。
对对对对对对。
OK， so good enough 到第一刷能够 make it。
对对对对。
所以你第一次申请就进了，是
运气很好。
你说是运气，我是觉得你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啦。
可能还算 OK 了，然后再加一点运气就进了。
所以你就进了这个 Downstate Medical School。
对，所以在 Downstate 当了四年。事实上这四年，前两年就是上课，后两年呢就是到医院去，这也不算是实习，但是就是有一点临床经验。在 Downstate 呢，事实上他收的学生，因为我刚刚讲过有很多种不同的背景，
是
我的同学里面呢有护士，有当过护士的，也有当过警察的也有当过律师的，也有一个是做了房地产非常成功，赚了很多钱，然后想要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的
wow。
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人。
哎，那真的是你会觉得有趣啊，但是传统的人会觉得说搞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进来，但是你会
觉
得
我觉得很好玩。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做警察的那个，他说他只是当 part time police，所以他有时候呢晚上还要去巡逻对，还是开着警车，然后他是一个女的，然后他我说哇，这纽约的犯罪的人这么凶悍，你怎么去抓他？他说没有，他说我说拜托拜托你跟我来，这样的话我才不会惹到麻烦通常他说这些人都可以跟他就是
reason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学到这个也非常的有趣对，但是因为不是都是很传统说成绩相当好的这种 college student， 所以呢大概我们的成绩也不是很好。医学院二年级结束之前呢，我们都要通过一个考试，一个验证考试，叫做 USMLE。 那这个考试呢就是这个分数蛮重要的。
OK，
对，那学校知道呢，我们的成绩大概也不会太好，所以请了一个补习班的人来，然后有三个星期以内呢，就是填鸭式的补，看能不能把我们的成绩拉高一点。
就你们吗？这样不是蛮歧视的吗？是你们这一整届，还是说哦
有
需要的人来？
没有这一
整届，你们这一
整
届，
对，就是有两三个礼拜呢，就课就停了，就是专门
OK
要准备考试。
OK。
那我这个人又不太爱读书，又不太会考试，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理解。
然后在 Brooklyn 那个时候当学生也没有钱。假如你知道这是在这个 Brooklyn 这个地方呢，叫做 Flatbush， 是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方，犯罪率非常高的地方。那我住呢，就是住在学校旁边，那我也没有钱去别的地方玩，也没有去哪里消遣。所以呢我到了图书馆去借了一本书，然后我那时候就想我一定要借一本保证不会考的书。
哦、why？
因为我受不了
、哦、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借到的那本书呢是一个移植医生的 memoir。
哦，
对，事实上大概有对对，假如是知道移植的人可能都有听过这个人 Dr. Starzl， 他是 the father of liver transplant。
啊，讲的是器官移植嘛，对不
对？
器官移植，
他最早的时候呢，肾脏移植成功，然后呢，他又把肝移植做出来
，OK
啊、所以对医学界来讲有相当大的贡献
，OK。
那我读了他的书以后呢，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那移植医学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very intriguing。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是说，我去读的这么辛苦干什么？你这器官坏掉了，我就换一个新的给你不就好了吗？所以我那时候就想，我要当一个器官移植的外科医生。
哇哦！
所以接下来的就是后两年呢，我的 focus 就是说要如何当一个外科医生。
哦，先当外科。
对，你要做这些比较特别的种类的时候，要先当一般外科医生。
OK，
一般外科完了以后，再去
进入到这个
fellowship 去学。
OK，
啊、所以
外科不好进吧？又来了，
我也不晓得，
又来了。
因为我要申请外科医生的时候，这住院医师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外科的主任也跟我说，我想呢，你不要去申请太好的 program，
免得毁了我的。
因为你也大概也不会进。
Nice，
所以我大概申请了，我忘了大概15到20个 program， 因为我也怕没有进。
但那时候就是你想啊，你想要进，但是你在申请 medical school 的时候，你打好了准备是没进，那一年如果没进，你还会再试，
大概会再试，对对对对对，但是已经进了，所以那时候假如医学院没有进，事实上我也没有准备什么退路。
OK， 也是 OK OK，
对，但是也可能就当 PhD 就一天到晚写 grant applications， 那。反正我大学的时候有学过文学，所以大概也会写啊。但是进了以后呢，一开始是说当医生，但是没有想到要当什么样的医生。
对对对。
那读了这个人的这个memoir 以后呢，就会自传，他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当一个器官移植的医生，而且我想，假如我可以移植你的器官。我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要移植器官要学很多东西。
后来才知道的。
好好好。
对，所以事实上，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我高中在西雅图读，然后我大学在纽约，
是，
所以事实上我也没有想到说我要到哪里去住，或者到哪里去学医，还是，所以在申请 residency 的时候呢。我有申请一些在加州的 program， 又申请一个在 Phoenix 的 program， 又申请一些，反正到处都有
十几个、十几、二十个
，忘了，还蛮多的啊。然后呢，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住院医师，他是从 Iowa 来的。他说：“你有没有去过 Iowa？”
你说谁要去 Iowa？
我说 Iowa 是在哪里？
好问题。
他说。埃文是蛮不错的一个地方，我说 OK， 所以后来呢，住院医师呢就有很多个 interview， 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到哪一家去，有会有谁要我，我记得后来呢，主要是因为埃文那个医院非常漂亮，
原来你也是靠外表，
靠外表的，对
OK，
我是很肤浅的人
，OK OK， 所以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就看到 impress。他这个医院
事实上有两个原因，因为我每一个candidate 都有一个 interview schedule， 那我跟那个外科主任 interview 的时候，他说我看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你说你想要做器官移植，为什么你的 interview schedule 上面没有一个器官移植的外科医生？
哇、wow、
我说我不晓得啊，
对，因为又不是你安排的，
对对，他说、这个问题不是给你的。我说哦，那我想我大概就不应该要回答。我想这个完蛋了。结果他马上打一通电话，找了一个器官移植的医生，说你现在在哪里？他说我在开刀房，大概这个肾脏呢还没有来，大概他说在半个钟头啊，我在这里等。他说你要来见这个。
候选人。
对对，这个对器官移植有兴趣的的这个学生，
嗯，
我觉得他听起来这么关心我，所以非常的感动。
是，
然后呢，在 Downstate 是一个很穷的一个医院，所以学生呢每天要去抽血，要把病人送去照 X 光，要做很多这些杂事。
嗯，
在 Iowa 的时候呢，我问他说：“你们有多少学生？”我原来是想说，有多少学生可以让我派去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
他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说：“我在想说，这些事情呢怎么做？”他说：“你问错了，这不是学生的事情，我们有专门。”抽血有抽血的人
啊，要推车有推车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说，日子这么好过，那当然是要来这里。
OK，
所以非常肤浅，也有一点懒惰，所以就到 Iowa 去了。
OK， 那 residency 这个一般外科 residency 是几年？
五年。
你在 Iowa 待了五年。
Iowa 是跟纽约完全不同的地方。
所以那段时间
Iowa 是一个猪比人还多的州。
我印象你有告诉过我这件事。
对，那不过事实上住院医师没有什么时间到医院外面去做其他的事情。
OK，
所以也还好。那我去了以后呢，事实上一开始是很专心想要当移植外科医生，所以去了一年左右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进这个移植外科的这个 fellowship。 那个时候呢要进，我事实上现在也是这样，要进一个好的 fellowship 一定要有一点研究背景
啊。OK，
对，那我那个时候刚好也有一个移植外科医生是从 Pittsburgh 到 Iowa 的。
OK，
我刚刚讲到那个 Dr. Starzl 他就是在 Pittsburgh。
哦，哇，就是你们的神呢，外科。 OK。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办法到 Pittsburgh 去做 research， 去做研究工作。
Oh, OK，
所以我在外科医生做了住院医师做了两年以后呢，我到 Pittsburgh 去做了两年。
你有见到他吗？
有。他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不开刀了。
OK，
但是他还有巡房。
哇、
wow. ！然后呢，还有参加所有的学术会议。
哇、wow. ！
他非常受到尊敬的人，
当然
他有跟我讲过一次话。
哇，
把我吓死了。但是事实上他说后来他有跟人家讲他对我印象还不错、
哦、
但他不知道我是谁。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听了很多的故事，因为事实上 Dr. Starzl 他一开始做肝移植的时候呢，事实上有很多年都没有成功的。那他在没有成功的时候呢，几乎所有他开刀的病人全部都死了。
对，
事实上有很多人反对他的工作、
嗯、
那但是他成功了以后呢，大家才把他当成神，
总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个人的失败不见得是永远的失败，但是你失败了就放弃了，
就是永远的失 败。
对，
哇、wow ！
所以在那里学到的是这些东西。
Amazing。
那我两年了以后，在 Pittsburgh 做了两年了以后，事实上我跟已经跟他们商量好了，说我必须要回去 Iowa 再继续做三年的住院医师，做完了以后呢，我再回来学做这个transplant 移植的。
但是specifically 是肝移植吗？还是
有肝、肾、胰脏还有小肠的移植。
所以你那时候就要决定是做哪一种吗？还是没有？就是
没有没有，就是假如去做这个 fellowship 呢，这些都会做。
哦哇，
对。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讲好，说我三年做完了以后要回去 Pittsburgh。那我回去了以后呢，就继续做我的这个外科医生的这个住院医师的工作。那几乎每一个月都会换一科。就是血管科、心脏外科、移植外科、小儿外科，每一种
都要
去学。那我在做小儿外科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个病人，我忘了他是什么病，但是我记得呢，他们住进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一看到医生就哭，非常的难过，而且一看就是病得蛮厉害的样子。那这个妈妈呢是吓死了，但是讲话呢非常不客气。他可能也是非常的害怕， 那我忘了这小孩是什么病，然后住院住了一阵子以后呢，我看到他出院。那他出院的时候呢，是他的爸爸拖着他，有一个那个红红的那个 wagon，
嗯嗯，
就这样子拖着他。然后他要出院的时候呢，他这样头转回来一下，他很高兴，他笑，有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然后 goodbye， 非常的快乐，
嗯，
所以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事实上，我现在根本不
记得，
我记得做了他什么东西。对，
但是你有治疗他了，你
有
operate on him probably， 因为你是外科嘛。
对对对对，但是可能
就是
大概，因为我
你是
two junior， 大概不太
就是有进
开刀房，但是有，就是每天都有去照顾他。
哦 ，OK OK，
对对对对，就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个时候呢，事实上。移植，我刚刚讲说会移植很多种不同的
器官、嗯、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肝，因为 Dr. Starr 最有名的是肝。
OK，
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想，有很多人的肝硬化是因为喝酒喝太多的原因，就有很多人想说这是他自己造成的一个病。
嗯，
为什么还要去医他？就会有这种疑问。
有人会这样想，对
对。但是呢，我觉得医儿童外科和小儿外科。他是完全是 innocent，
嗯，
这他所有的这病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嗯，不是他的饮食习惯啊，生活啊，
不是，
这是
很自然现象。而且呢，我想说，假如我去医一个肝移植的病人，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大人成人的病患的话，就是去开他们刀，他的存活率呢虽然是好，但是譬如说我今天开了一个60岁的人的刀，他的 benefit 大概只有20年、
哦、活得不够久，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对对对，不够，
投资报酬率不够好。哎呦，
对对对，
算了真金。
然后我去开了一个新生儿，他或者是一岁，
嗯，哇，
他至少有70年的成功率。我想他这算一算，蛮好算的。
是，你还蛮会算的。
所以我想说，那我去做这个好了。
OK。
那事实上，儿童外科要进儿童外科呢，比进移植外科难的很多。
哦，这个我没想到，我以为移植一定
没有啊、那个时候儿童外科呢，美国我进的那一年，他只收36，全美国
，
美国跟加拿大一起收36个。
你又来了，你每次都这样子 beat the odds， 然后。关关难过关关过，你这什么意思啊？
船到桥头自然
直。哦、oh, 好好好，继续。
所以呢啊、事实上我对小儿外科非常的陌生。我进住院医师的时候 residency， 他这个病怎么讲我都不会讲。但是因为如此，在我在做儿童外科的时候呢，我因为很害怕就一直去读。事实上我住院医师做完的时候，我读的儿童外科的文献可能比其他的科都要多了很多，但事实上因为很怕，因为根本就不懂，那我事实上也知道说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应该照理来讲不会进。但是我的计划呢是再回一步再讲，我一开始想要做的时候呢，我不晓得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主治医师我的教授都对我很好，所以我喜欢，还是我真的喜欢这个工作。通常在第四年的时候就住院医师做 residency，
一般外科的 residency，
对，一般外科第四年的时候开始申请、嗯、那我是在第四年的时候决定，但是我决定那个时候我不要申请，因为假如我只是喜欢这些教授，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那可能离开一阵子以后就忘了。那假如我是就是选错行的话呢，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好像蛮怕痛苦的。
我非常怕痛苦。
所以你非常的谨慎，就要把它厘清，就说这个东西你要确定你要做的东西是不可以给你带太大的痛苦的东西。但是也是你的 passion 啊，我觉得不痛苦是一个极端，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在找寻的是你的 passion 欸，不只是不痛苦，还是说这两个对你来讲，
事实上做两个都可以，我觉得我做两个都应该可以胜任、
okay.
然后也会 enjoy
okay. OK，
对，通常是第四年要申请， 我到最后一年才去申请。那我事实上是在猜，我申请了以后大概不会进，那我去做两年的 transplant。 我第二次申请的时候呢，我可以跟他说我已经是 transplant surgeon，所以我再加上一个小儿外科，我可能比别人呢要有
更
多的更
有亮点
啊。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原来的计划是如此。
OK， 然后不小心又进了，
非常的幸运，我第一次申请又进了。
哇，看得到我们的话知道我的白眼翻到脑后。嗯，好好，
所以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的 transplant fellowship 是两年的 fellowship。
你已经，
那我在研究完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讲好
说
我
要
去做、
哦、对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那事实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去的话只能去一年，所以我后来有打电话给 Pittsburgh 的一个教授，我去跟他讲说我只剩下一年的时间，那我不晓得你还让不让我来。他说来啊，说不定你很喜欢，做了以后你决定你不要去小儿外科了也不一定、哦、啊，我想不晓得这是不是会成真，但是那他有跟我讲说，我这里有一个医生，他是儿童移植外科，
哇，
他专门移植小孩子的器官的，
哇，
他说你去跟他谈一谈好了。结果我跟他谈一谈的结果呢，他说你就来一年嘛，反正你这一年也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事实上我是有可以去工作，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不会说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外科医师。
嗯，
那他说来一年嘛，那他说我以前呢也很想做儿童外科，
嗯，
但是我后来选择了移植，那现在呢我做儿童移植外科，那表面上看起来呢是 very glamorous， 但事实上这世界上呢大概只有5到6个医院会做儿童移植，
嗯，
所以找工作很难。
哦哇，没想到这一点。
我看你先来一年，然后呢去做小儿外科，然后你真的很喜欢移植的话，你再回来学移植，再来 finish。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办法。
嗯，
所以我就去 Pittsburgh 去了
一年，
然后呢，那我进的小儿外科是在水牛城，在 Buffalo, New York。
OK， 所以 Pittsburgh 一年，
然后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念 PhD 的时候，然后你都三更半夜，怎么不知道什么 hours， so 非常非常
做 transplant fellow 没有日夜之分，
完全没有。那时候你
没有，通常我们有讲 ，you only operate when you are not on call， 你不值班的时候才能开刀。你值班的时候有太多病人要看了，没有时间去开刀，
都不用睡觉，都不用睡觉，
对对对，
都不用休息就对。
那假如你回家了以后，通常呢，他们有所谓的donor call
啊，
对，假如是接到通电话要去取一个器官的话，
嗯、
那在 Pittsburgh 你不一定，你不知道你会去哪里啊、通常呢，去医院以后大概3天不要回家。
哎，所以不能够让 local 有什么人先帮你取出来啊？一定要你们这种
没有。通常这个要移植的医生呢，他要看这个器官能不能用，
哦、
他的 quality 是什么。
所以他
所以有很多要亲眼去看才可以。那当然现在有什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说不定不一样了。但是真的这那个经验非常重要。
OK， 我那个可能可以留到以后，我有很多，对对，我就非常非常有兴趣。
对，
嗯、，but anyway， 所以那个时候 stay on 你的 career 的话，就是说在 Pittsburgh 一年，然后在 Buffalo
学
牛
学2年
，Buffalo 就是 pediatric surgery 了。
对对对对，做2年。那这两年呢？但是我觉得我在 Pittsburgh 的一年，对我开刀的方法的影响，比我在 Iowa 跟 Buffalo 的影响还要大。
哇！一年，
因为在那一年的时间，在 Pittsburgh 的那个环境呢，因为它是等于是所有在别的地方医不了的病人才送到 Pittsburgh， 所以没有一个说是哦，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的这种态度。
哦，
就是你来了，不是康愈的出院，
就是
抬着出去。
哦、嗯，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把这人救回来，没有退步的这种想法。
哇，
这个对我以后将来看病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OK， well， 今天呢，在 缩短压缩的时间里面呢，理解了李易宏宣称说成绩很烂的人也可以当医生。在他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跟各位观众有没有被说服，我个人并没有被说服了。你讲的这个 statement 啊，我没有被 convince， 因为显然他的成绩没有那么烂嘛。啊，第一点，
那还可以，
就不要让你讲话了。然后呢，第二点，其实各位可能听出来弦外之音，但是呢，我是有机会亲眼目睹。那李易宏的愿意，他的 dedication， 他愿意付出的东西，一旦他决定他有兴趣，他想要的时候，那个的毅力跟他愿意付出去的东西，是我们一般人不一，要不然就是不乐意，要不然就是不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一点是他没有讲出来，但是呢，把这一切讲得好像很容易、很幸运，别人都很好，机缘很好，天时地利人和，我没有被你说服。
我一生碰到很多贵人，每一个贵人都帮我很大的忙，所以不是我一个人走的路，有很多旁边有人来帮忙。虽然在我觉得我没有路的时候，还会有人帮我开路，
开一条路出来。
对对对，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之后我说过我要更出多产嘛，对不对？所以邀他来至少录两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留言问他问题，那这个我一定会转达。那在 YouTube 上面，在 IG， 在 Facebook， 在 Apple Podcast， 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特别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